平安。上个月呢，我们到以色列一趟啊，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呢、蛮长的时间呢、在那里也有很多的学习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地方是我觉得蛮不错的，是这个又，yes。我们呢有一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叫做Garden Tomb 的地方哈，这个是从三个不同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 denomination 的，包括东正教、罗马天主教，这个是福音派教会的，认为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地方哈。它的旁边还有一个骷髅山哈，所以呢，好像看起来是蛮像这个，蛮靠近这个所谓的教会的传统，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地方。那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到底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看见呢，当时呢，在这个 Garden Tomb 的地方啊，这个导游介绍完以后呢，等一下我们讲那个内容哈、然后就很多人就排队啊，然后呢就准备要进去绕一圈再出来啊，就在那里呢就看看这个所谓的耶稣基督的空坟呐、到底长什么样子哈。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去参加过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哈、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说我们今天绕了一圈出来呢，你就对复活有很真实的认识啊。今天呢我们看见上个前两个礼拜复活节刚过，那我在思想一个问题，是到底弟兄姊妹们我们对复活的了解有多少啊？因为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庆祝复活节，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对那个真正复活的生命我们的了解的程度又有多少呢？今天我们看见复活啊，是每一个人生命最终极的盼望，我们看见我们都向往这个复活的过程。但是呢，大家不要误会哈、今天我们呢、不是绕了一圈、到那个空坟看了一下我们就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呢、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来学习，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绕了一圈出来了，这个是我的拍的照片啊，那我也去绕了一圈的 ，OK， 这个跟着大家排队很长的一个队伍啊。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复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境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九节啊，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啊？这个是我们继续要来思考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如果整体来看呢，弟兄姊妹们，您看着这个所谓的书卷大纲啊，它是在这个所谓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先看前面的这一段，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47节啊，严格讲起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地方，这里是讲到当时耶稣基督在这个毕士大池，也在耶路撒冷里头，他医治一个瘫子，你们知道他患病多久的时间吗？38年啊。人的一生有多少个38年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当这个瘫子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啊，起了很大的轰动。OK，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耶稣基督也带来一些麻烦。为什么？因为他医治的那一天刚好是什么？安息日的这一天，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法利赛人就来找他的麻烦了。所以我们看起来，严格讲起来，从第十节开始到47节，这个第五章的后半段，就是耶稣基督在讲论他自己的生命，也要来帮助这些犹太人，啊，知道明白他到底是谁。从这段经文的起源呢、上下文来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段经文，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耶稣基督的讲论。那所以我们往前看，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16节到第18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第16节到第18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这里使徒约翰的记载， 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第十九节开始的这一段耶稣基督的讲论。一起来读一下，请。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从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你会看见第十六节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耶稣在当时讲的一些话。什么样的话呢？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在第十七节的地方，耶稣对这些他们，指的就是这些犹太人，说我做事直到如今，是我做事吗？我父做事。对了，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有在仔细的听啊，又在仔细的看。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怎么样也做事。所以是因为这句话，我们看见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效应，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跟犹太人的关系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也开始有一些问题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一段经文里头，为什么在这地方耶稣要讲这些话？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谁？就是这些想要杀害他、想要逼迫他的犹太人。那继续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九节的当中啊，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从第十九节开始，第十九节有一句话的开始跟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是怎么样完全一致的，你们看见了没有？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指的就是犹太人，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然后呢，二十四节也是完全一样的，怎么样啊？耶稣说，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到第二十五节呢，也是同样的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是很重要的强调语啊。犹太人很喜欢借着重复的两个字来强调他们所要讲的。好比说呢，我这一趟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我坐在我前面的是这个开 bus 的这个司机哈，他的名字是多益啊，其实他是利未人的这个后裔啊。那他呢不太会讲英文，那我也不太会讲犹太这个希伯来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学会了要说谢谢啊。你们知道有这个希伯来文说谢谢怎么说吗？Thank you， 对不对？不是，是叫 Toda，OK， 叫 Toda， 就是谢谢你 ，OK。然后呢，我有一次突然听见导游跟这个司机他们的对话当中，他 Toda 讲两次 ，Toda，Toda， 我就觉得很好奇，怎么突然间这个 Toda 出现两次在他们的对话，而且是连续重复的啊？那我就。私底下我就问导游说，哎，这是为什么你讲 Toda 讲两次啊？说谢谢要讲两次呢？我说哦，我们犹太人啊，他就讲了，其实他不是犹太人啊，但是呢他已经在耶路撒冷，他在以色列已经住了44年那么长的时间了。他说我们啊，在希伯来话当中如果重复两次表示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说 Toda Toda 表示我非常的怎么样，感谢你的意思。 OK， 那在这个地方实实在在是几个实在啊？两个实在。那如果你们去看英文版本是 truly truly， 就是两个实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可能他要强调的一些重要的真理，就借着实实在在一直不断的来强调。那我们在这地方看见，无论是十九节也好，或者是二十四节，或者是二十五节也好，他们同样的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就是告诉我们圣父圣子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同工的，而且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是合一的啊。这样的一个话呢， 引起了犹太人很大的反击啊。当时他们很反对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跟天父上帝是原为一的。这个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讲得非常清楚，他到了一个境界，他这样子的强调他自己的身份，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其实有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尝试要告诉这些犹太人，可是他受到什么呀，很大的反击。那这样的一个事实是我们要学习要了解的，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那第二位圣子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我们稍微仔细的来整理一下啊，我们看见从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当中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想要表达他跟天父上帝是同工的，是同荣的，是同等的。所以呢，我们仔细来看，在这地方我们从第十九节，对不起，这字有点小啊，因为我想要让大家呢能够有一目了然的情况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第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天天父上帝在做事的时候，圣子耶稣也怎么样，也在做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而且告诉他们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而且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同荣同等同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他来到这个地上在做些什么，这是约翰福音的最主要的核心的主旨啊！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所提到的这位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只是全地的救主，这是整一本约翰福音的最主要的核心的意念。也今天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上帝的自己，他来到这地上所做的事情是跟天父怎么样密切的配合，而且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来学习，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让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源头，生命的源头，这一切的整个所有的福气的来源都是从天父上帝而来的。第二个，我们看见那圣子到底在做些什么，他是上帝的自己，但是我们要了解他来到这地上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知道，那就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那我们应当要做些什么，还有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他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学习从这个当中来了解我们应该如何跟神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我们再回到刚才所思想的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看见使人复活的是天父上帝他的权柄的施行，也就是今天严格讲起来，使人复活的这件事情是在谁的手中啊？在我们的天父上帝的手中。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耶稣教导我们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怎么样活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父有叫死人复活的权柄在他的手中，但是我们看见同样的圣子耶稣基督也会这样子的做，因为这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父上帝来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很清楚的强调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强调语，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怎么样要复活。所以我们看见 当人当这些在坟墓里头的，等一下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的事实，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那些听见的死人在坟墓里面都要复活起来。接下来我们来看26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个26节的一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在哪里。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父怎样在自己，你们看见了没有，在他自己有生命，所以他同样的也赐给这样一个生命的权柄在谁的手中啊？在儿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手中。来到第28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讲。在第28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很清楚地告诉这些犹太人，这个你们指的就是这些犹太人，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同样的一卷书在约翰福音里头就记载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还记得耶稣在伯大尼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做拉撒路的啊，他还有一个姐姐叫马大，另外一个姐姐叫谁啊？叫玛利亚，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1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最好的这位朋友啊，他怎么样？他死了。OK， 那但是耶稣基督等到4天以后才来到这个拉撒路的坟墓的前面，已经4天的时间了。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做，来印证刚才我们所读的第28节的地方，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43节、4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1章43节、44节，请。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裹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没有？这个就是一个例子，神儿子的声音说了话，大声的说什么：“拉撒路出来！”啊，我在这里就想到一个事情哈，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把拉撒路这个名字省略了，你想想看，他只讲出来，那记住啊，当时是一个坟场的地方，不是只有拉撒路的坟墓，他如果说出来，请问会发生什么事啊？所有的死人都会出来。所以呢，主耶稣才点名拉撒路，这个叫定点的，这个主要的目标是在拉撒路，在这一次的这个 mission 当中。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同样的经文的往前看第25节、26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如何来陈述他自己的生命的权柄。我们来看一下同样的一章25节、26节，请。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他是谁啊？这是拉撒路的姐姐，大姐叫做马大的。那我们在这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在这地方是他的权柄，我们看见使人复活，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同样的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权柄在他的手中。第二个，我们来看，那到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这地上来，他为了要彰显出的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以外，还有什么样重要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要学习的什么样的神学的原则？今天我们看见圣父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赏赐给圣子，要来实行这个使人复活的权柄，还要行使一个非常重要的权柄，叫做什么？叫做审判的权柄，因为他要叫世人因着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审判的权柄，能够来尊重他。所以我们继续回到第5章的地方，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5章的地方，我们来看22节， 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一起来读，请。父不审判什么人，哎，是不是因为没有 PowerPoint 你们就找不到经文了？ OK 啊，这个我也希望你们从你们自己的圣经打开来看啊，但是呢主怜悯我们有 PowerPoint OK， 但是希望你们打开你们自己的圣经呢，一起来看五章二十二节，请。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不尊敬差来的父，差子来的父。那在这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这个非常重要的叫这个字啊，是告诉我们一个目的。今天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啊，那个最重要的目的叫那个，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英文的圣经，在 in order to or so that 这两个翻译都是告诉我们目的在哪里。这个目的是要叫人尊敬谁啊？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继续来看原因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看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刚才一起来读一下二十六节，第五章的二十六节，请。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弟兄们，你们看见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因为，这个因为啊很重要的帮助我们那个了解那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耶稣基督得着这个审判的权柄，天父上帝要赐给圣子，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研究基督论的这个部分里头，看见从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本体来看，还有从他的服事的事工来看，他的功用来看，我们看见这两个部分都很充分的证明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有这个审判的权柄。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他的身份，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了没有，在第二十六节的地方，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那个自己就是父上帝的自己，就赐给他儿子。你们看就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的身份怎么样显露出来表明出来，因为他的儿子就是圣主耶稣基督，就是他的身份，他就是基督，还记得吗？我今天早上一开始的就讲了，约翰福音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帮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还有他来到这地上要做什么，这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写作的目的。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的身份在这里出现了两次，第一个因为是讲到他儿子，第二个因为是他是人子。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从耶稣基督的身份，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父独生子。如果大家还记得啊，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地方啊，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前五节就很清楚的把耶稣基督的身份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的自己。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道指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他说道成的肉身，这是谁讲的？这是使徒约翰他自己很清楚的记载，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最后他怎么描述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他指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位弥赛亚，他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再回到刚才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地方，一开始的地方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很清楚的借着两个因为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引导我们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接下来我们从他的工作的角度，从他的生命所做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告诉我们也认识这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神的自己，神就是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来到这地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看见在这地方要看见，这是父的独生儿子要做的事情。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做的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彰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显明，一个证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就是上帝的自己。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的定义，我们也看见到底这位神的儿子他如何来证明他的自己。我们看见第一章第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按着圣善的灵，这是圣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你们看见没有？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上帝的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我们看见他的身份，从本体来看，刚才我们清楚地看见道成了肉身，这位道成了肉身的主就是父独生子。接下来我们看见按着圣善的灵，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在这地方很清楚地看见，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看见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也看见他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呢，来到，请大家来看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怎么样的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教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的地方，一起大家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要从三十节开始读到三十一节，请。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他指的就是这是神所设立的人，就是我们的爱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死里复活。为什么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信的凭据？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来证明他就是上帝的自己，是神的儿子。啊，这段经文跟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是什么？是相吻合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是很重要的，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复活，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一件事情，他就是上帝的自己，他有这个审判的权柄。啊，这次呢，我刚刚讲了这个叫做 Garden Tomb 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导游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这张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看过像这样子，这是那个坟墓里面的这个整个设置啊，在外面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 number 第六的哈，就是如果有死者的家属啊，他们会来这里来哀哭的地方。那我们看见第四号有两个是摆放死人的地方，四号啊。上面一个应该讲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OK， 那不管是哪一个呢，我们可能猜测认为耶稣基督可能就放在这个当中的其中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呢进去呢绕一圈呢，我赶快抓紧机会就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啊。这个照片呢很难得，因为人很多很挤啊，哎呀就赶快要叫你出来了，所以我赶快拍啊。他们说前面那个老先生能不能慢啊，我在拍照你没看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见这个位置，这一张的角度是上面的那个四号，他的头可能放在这边啊，脚可能放在右手边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当时如果根据圣经的记载，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当时耶稣基督复活的景象，使徒约翰同一卷书，同样的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地方，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复活这个情况是当时是约翰的记载。我们来看第二十章第十二节的地方，这是约翰的记载，一起来看，请。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想象吗？天使一个坐在这个所谓的摆放尸体的地方，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啊，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有很多的画把这段经文给画出来了。你们看见这个其中一幅。啊，这两个天使，而且你看见那个坟墓，那个坟里头的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裹头巾，还有裹尸体的布。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如果约翰的记载没错，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脚，那到底代表的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你们想想看，在什么地方有天使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尾的地方？在圣经里头，除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记载，你们还记得在旧约有一个地方吗？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约柜，约柜的上头就是什么？施恩座。你们看见吗？这个约柜的上头，这个施恩座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这地方复活，有天使来，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位脚的位置上，那个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先回到约柜的这个事情上，这个施恩座到底有什么意思？这个施恩座代表的就是上帝耶和华，我们的创造天地的主，他所在的位置，他所坐的脚凳。那在这地方我们也看见，这也代表了他的同在啊。我们看见当时这个约柜是放在哪里的？放在至圣所里头的，而且没有人可以随便进去的，只有大祭司一年要经过很多繁复的这个洁净的条例啊，他才能够进到里面一次。那个神的同在是非常的荣耀的，非常的圣洁的啊。你们知道啊，听说当时的大祭司啊，因为呢，随便只要一个动作啊，得罪了上帝就会死在里头的。所以呢，为什么那个大祭司身上穿很多铃铛？有没有？为什么要穿那个铃铛啊？就是要告诉你们啊，我还走动，我还活着啊！啊，如果很久很久，外头的祭司一听，哟，怎么没有声音呢、啊、？What happened to our 大祭司？啊，他们有一个办法，他们呢？在大祭司要进去之前，已经在他的脚踝上绑了一条绳子了。因为就算大祭司死在里头的话，这些祭司们不能冲进去了，不能打电话叫ER说，哎，叫个救护车来救人，把他拉冲进去把他救出来，不行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大祭司的脚上绑了一条绳子，在他进去之前。所以今天如果铃铛呢，大概半天不响的时候呢，就知道有问题了。所以呢，这些祭司就把大祭司怎么样，从至圣所里面拉出来。我们看见这个施恩座是上帝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彰的地方，神同在表彰的地方。但是来到新约，我们看见这个施恩座就是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他的施恩，他给予人恩典的地方。从哪里看得到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刚才这一张图啊，可能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同在，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施恩的地方啊。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在这地方需要看见上帝的权柄在他儿子的身上，不但是他自己的身份，从本体来看，也是借着他的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他要做什么？继续来看，在这个施恩座前他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记载。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的地方，请大家大声的念哈，因为这段经文是给你们的哈。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大声的 claim， 要大声的读，就是你的，一起来读，请。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教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可能就在那个施恩座前，我们看见上帝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他现在就坐在那个施恩座上，他自己最后要在这个末世做什么工作？做审判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开始紧张了，或善或恶，算一算好像我的恶有大概55%，恶善有45%， minus plus 加起来还剩下10%，那怎么办呢、啊、是这样子的吗？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见这个在教会，这个是在教会里头，因为我们指的是信徒啊，我们这一些信了主的人，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接受什么样的审判呢？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是在彼得前书，弟兄姊妹们，你往前往后看，在彼得前书，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想要不要啊？要不要审判啊？大家吓坏了，审判我不要，那奖赏那你要不要啊？要，这个就是奖赏的审判。我们先来看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7节的地方，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7节，一起来读，请。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在神家中的审判，是已经信了主的神的儿女的审判，那是一种奖赏的审判。今天我们看见神要照着我们在这地上服事的果效给我们特定的奖赏，但是另外一个审判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同样的作者约翰，他自己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20章的地方，启示录20章第11节到第15节啊，我想给弟兄姊妹们多读一点啊，一起来读一下，再麻烦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要来看一下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到第15节，一起来读，请。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姊妹们，这个审判就刚才跟我们彼得前书第四章跟哥林多后书第5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审判，这个是勇士的大审，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在这里看见第15节讲得非常清楚，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要被怎么样？扔在火湖里。还有什么东西被扔在火湖里啊？第14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将来勇士的审判是这个样子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什么意思啊？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的时候，我的名字就记在哪里啊？生命册上。这是很棒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传福音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看，那我们到底这些信了主的人，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永远生命的人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在神的家中受什么样的审判呢？奖赏的审判，也就是今天你的冠冕的 size 大小呢，在乎你在神的面前所摆上的啊。这个不是根据你的头的大小，我再讲一次啊 ，OK， 是根据你在上帝面前所摆上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将来的审判的这个原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的审判是按照天父上帝的法则，那个就是善者得生，恶者要怎么样受死。 那个善恶的分别在哪里？刚才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必须要在生命册上有份的，才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些不相信的人，其实最早就已经定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得非常清楚的，信只得有生，不信的最早就已经定了，在他还没有听见福音之前，这个死的罪已经定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那我们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要让人能够清楚地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看见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请问这些死人是信了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我想是都有。 OK， 但是两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听见神的声音是很清楚的，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起来做什么呢？要听见他的声音，要接受什么？要接受审判。这个声音呢，就好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讲的非常清楚的，这里的记载有两个声音，第一个是什么？天使长的声音。我相信那个不是耶稣基督的声音，不是神儿子的声音，只有前面那个呼叫的声音，很有可能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还记得吗？耶稣基督怎么样的呼叫拿撒路啊？拿撒路啊，还记得吗？他说拿撒路出来。请问将来这个呼叫的声音要一个一个点名吗？我相信不是的。那应该怎么叫啊？我在猜的哈，可能就是教会出来。嘿，请问哪个是属于教会的啊？就是今天福音会的这些点名在册的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有注册成为会员的才算吗？我想不是这样子的，是在哪里有记载的？刚才我们看见了，在白色大宝座里面面前的那个生命册上有记载的，有哪一些人呢？我盼望是每一个人都在里头，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那个路是窄的，可能人数是不是很多的，照比例上来讲，但是我们更要紧的看见这一些人要复活，还有这个生命册外以外的人也要复活，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时间点就是神的儿子审判的时间点。我们看见他得着这个审判的权柄是从谁来的？从父上帝来的，因为他自己的本体，他就是上帝的自己，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还记得吗？还有他从死里复活的功用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样的一个权柄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如何来行使这个权柄呢？那个法则，那个规定在哪里呢？我们很清楚的在第二十九节，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在这地方他是用一种对称的笔法告诉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结果。我们来看第五章，回到第五章第二十九节的地方，一起来读，请。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在这地方到底善跟恶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我们要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来看。第一个，那个善恶的分别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因信称义。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还记得约翰福音三章讲得非常清楚吗？信儿子的有永生，不信的最早已经定了。刚才我们讲了，所以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善恶的分别在这个时间点上，清楚啊，救恩的时间点上是因信称义。然后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不要忘记我们还要接受在神家里的审判，这个是赏赐冠冕的审判。今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行什么样的善，弟兄姊妹们，你看得到这个善这个字吗？如果你们仔细的回去把它拆开啊，就是在诉说孤楼山的这样，这个当然不一定有历史的根据了，但是呢，为了好记的缘故啊，我请弟兄姊妹你们仔细的看，没有这个善啊，上面是什么？就上面善这个字，中文羊。对了，它旁边有两个什么十字架，指的是谁啊？可能是那两个强盗。所以羊，耶稣基督跟两个盗贼同定在这个十字孤楼山上，底下是什么？底下 口是什么？就是你的嘴巴，你要去怎么样诉说固罗山的故事、加勒山的故事，什么意思啊？要我们去做什么？善这个字就是提醒我们要去什么？传福音呢？哇哦！当然了，我再讲一次，我不是仓颉啊，我没有在造字，但是呢，为了方便大家好记啊，所以我用这个办法告诉你们，到底什么是善？善就是用你的嘴巴去传扬什么？孤罗山的故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当我们相信接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在行善；当我们帮助人明白的时候，也是在行善。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讲一下，我不是仓颉，你不要出去告诉别人说我把这个善解成这样子，是他在造字啊，没有啊，是为了帮助你们比较好记。OK， 好了，我们看见因着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信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因信得称为义，我们要因信去服事，在这个因信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可见这个信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就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来行善啊，弟兄姊妹们，行善大家不要误会，是要我们去铺桥造路。我们中国很多人是铺桥造路啊，他是大善人来的啊，但是呢，他有得到这个永生的确据吗？我不认为。但是我们这个在主里面的行善，就是传扬福音，是我们应当要做的。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做。今天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传这个福音出去的时候，对方信不信，那不是你的责任了。但是你的责任是什么呀？要去传呢，是吧？要去传，因为到时候在白色的大宝座审判前啊。假设你们的这个隔壁的人说，被带到白色大宝座的什么一查，哟，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啊？你的隔壁好像就是欧志生哦，他住在你们隔壁啊，为什么你没有听过福音呢？把欧志生叫来问问看。欧志生说，我讲过一次，他没有听啊，有吗？把录影带放出来看啊！我告诉你啊，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担心那个录影带有没有时间看，我们有永远的时间可以慢慢一个一个去看的。我不是在吓你们的，但是重点是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开了，做我们该做的啊。至于对方信不信，这个责任不在你的身上了。OK， 我想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相信，不但是我们自己信，也要因为我们行善传的福音，怎么样，别人也能够信。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整一卷书约翰福音最主要的宗旨，在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的地方，我再读一次给弟兄姊妹听。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这个我们在之前已经读过了，但是我再读一次给弟兄姊妹听。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使徒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他说，但记这一切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所以在这地方代表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听的人要相信，第二个传的人也要相信。他不但要相信这个福音，他也要相信他传出去神自然会动工。我们要依靠上帝，在这些事情上学习啊，我们有这样一个福分，也有这样的权柄要去传福音啊。这一趟呢，我在橄榄山上啊，就是我从橄榄山的角度拍耶路撒冷，你们看见对面就是耶路撒冷，远远的地方啊，有那个清真寺，有没有 ？OK， 那个金头的清真寺，那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这个右比较靠右边的角落的地方，那个是东门，那这是朝着东边的金门，他们叫 Golden Gate 或者是东门，现在是被这个已经被早就被堵起来了，被水泥填得满满的。啊，好像不让人进的意思哈。你们看见这个东门，还有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脚底下，有很多乱很乱的这个白色的地方，有没有？啊，那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吧？ 那是回教徒的坟场啊，而且呢乱七八糟的，有没有？哎，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个坟场放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啊，他们回教徒也相信这个弥赛亚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他不能接触到这些死人的骨头了。所以呢，他们就刻意的把这个墙、把这个门给堵起来了，还要怎么样，放很多的什么坟场的这些坟墓在那里头。他们意思是想要做什么？拦阻弥赛亚回到耶路撒冷城做王。OK， 好了。我们再来看这一边，这最底下其实是最靠近我拍的这个地点的哈，这个白色的这一大片的，你们看见好像比较整齐，对不对？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啊，这地方一个坟穴都是很贵的啊。这个边的坟场是谁的坟场？你知道，是犹太人的坟场啊，而且呢，他们是占据在这个橄榄山的山脚啊。你们看见，这是橄榄山的山脚。因为我是从橄榄山上面拍的。为什么他们把坟场占据在这个地方呢？第一个，他们相信，听清楚啊，他们相信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被跟弥赛亚一起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所以呢，他们就相信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他们的弥赛亚 ，OK， 在来的时候要在这个地方，要在从天下来降临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可以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但是你们看见中间这个地方没有？有一些绿色的，有没有？好像有一些树的地方，你们猜猜看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我们基督徒的坟场 ，OK， 我们基督徒的坟场。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权利啊？大家还记得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有大响声叫，哎，大家记得吗？可能耶稣基督在叫的是谁啊？因为一下子不可能所有的人一起点名的嘛，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名词的代表，就是什么？神的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使徒保罗每一次在写信的时候都写在哪里的神的教会，有没有？在以弗所的神的教会，在罗马的，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的一教会让所有的在基督里面的人，无论是死了的或是活着，都一起被提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向往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要被提，被呼叫出来啊？当然我相信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呼叫教会出来的时候，哎，每一个人听到的教会可能就是自己的名字了啊。我相信如果照我们现在的这个AI 的功能啊，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了解我意思吧？今天是耶稣叫神的教会，可是每一个人听见的是自己的名字啊。It's workable, right? 啊，张传道去学电脑，他说他点头，有可能就有可能了。好，所以我们不是张传张牧师的现在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当神的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会。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个盼望？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